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、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一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43集，楚平王自娶儿妻。
楚国公子戚吉的家臣朝吴得知公子戚吉有着篡权夺位的念头以后，就派心腹把公子戚吉逃亡在外的两个哥哥带到了蔡国公城的郊外。朝吴背着公子戚吉到郊外去见公子的两位哥哥，谎说公子戚吉要杀掉楚灵王。两个被楚灵王驱逐在外的哥哥自然愿意联手一起干，朝吴代表公子戚吉向他的两个哥哥歃血为盟，把盟书埋在郊外的野地里。之后朝吴就领着公子的两个哥哥回到了宫中。公子戚吉听说被楚王一直追杀的两个哥哥突然来到了自己的宫中，急忙回避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哎，武帝，
武帝啊，三哥四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武帝，你说什么？不是你特意派人叫我们来一起杀那个篡权夺位的昏君的吗？
我朝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公子，不是您叫我去把公子的两位兄长找来一起同那个昏君算账的吗？公子，我还带您写了盟书，就埋在郊外，都有人看见了的。公子，现在您不必再忌讳什么，公开征讨昏君吧。
哎呀，朝吴啊，朝吴，你这不是害了我吗？
武帝啊，武帝，我们可就指望你了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。
武帝，杀了那个昏君，我们两个哥哥都愿意拥戴你为新的楚王。你们呐，这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了吗？
不，以臣朝吴看，此乃天之大义呀。
可是就以我们这么点力量能够打败大王吗？
公子尽管放心，昏君现在正好不在国内，国中执掌兵权的是您的好朋友窦成然将军，您只要对他小以大义，就不会有太大的麻烦。而且公子要用人，臣立即就能给公子招之数万。来人呐，在把宫中蔡国的旧臣都集合起来，让他们到各处去招人，就说公子要与楚王打仗，公子要是打赢了，做了楚国的大王，就答应恢复我们的蔡国。
大人，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，蔡国人人都会为公子而作战的。唉，事已至此，我还能怎么样呢？
公子戚吉统领大军直奔楚国的都城郢城而去。到了郢城之下，守城将军窦成然果然听从公子戚吉的话， 大开城门，没动一刀一枪，大军便进了城。宫廷中只有楚灵王的两个儿子抵抗，被兵士所杀。一场叛乱就这样轻易的成功了。朝吴开始奏请拥立新王。
公子，国都既然已经占领，就应当拥立新的楚王。我们两位哥哥都愿意拥立武帝为王。
小弟不能为王啊，君王传位自然是立年长者啊。咱三兄弟中三哥最为年长，就请三哥为新的楚王吧。
拜见楚王。
这平身，平身，那我寡人就只有应下了。
新王继位应该即刻下令，凡是先归顺新王的可以回家安居，凡是后归顺的就要处以割掉鼻子的刑罚，凡是不归顺的连同他的酒徒一同问罪。
好，就按契机武帝的意思传寡人的诏谕。
新王有诏，凡先归顺新王者可回家安居，凡后归顺者处以割掉鼻子的刑罚，凡不归顺者连同九族一同问罪。
公子，我真不明白，好端端的王位本来应该是你的，为什么就这样拱手让给了别人呢？
哎，我想你朝吴本是个聪明人，你怎么不想想，那楚灵王还在外面，大事还没有最后确定，这个时候我要是越过两个兄长自己为王，那别人会怎么说呢？
哦，下臣已经明白了，而且我也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。
朝吴的话里显然饱含着一个更为狡诈的阴谋，但这个我们先不提，先让我们看一看在外的楚灵王怎样应付目前的局面吧。此时的楚灵王正在前夕酣然大睡，一觉醒来却见宫中空无一人，兵士和宫女都纷纷逃走了，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。出外登高一看，外面旌旗招展，新王的军队已经到了门外。
来人，来人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一个人也没有了吗？喂，那是谁？过来，过来，不然寡人砍掉你的脑袋。
大王，你就快让小人逃命吧，他们马上就要杀进来了。
杀进来？是谁？谁敢这么大胆？
大王还不知道吗？大王的三个弟弟在国都杀了大王的两个儿子，已经自立为王了。
什么？你马上去给我叫人，我要把他们都杀光。
求求大王，就放小人走吧，你这时候还去哪里叫人啊？你连十个人都叫不到的。
想我一生杀人无数，没想到他们却杀到我的头上来了。快快快带我逃跑。
大王，你就捡到没人的地方跑吧，我要是跟着您肯定也会没命的，小人得自己先跑了。
你回来，你给我回来。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来保护我了吗？唉，算了，
我还是把我这王袍脱了吧，不然我也跑不了了。
楚灵王脱了王袍挂在树上，只身一人开始逃跑。在路上没有一户人家肯给他一口水一口饭，一连三天三夜水米没沾牙，他饿得倒在了路上。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过去的下人，把他领到了自己的家里，楚灵王就在那里上吊自杀了。那人不敢把楚灵王死在自己家里的事往外说，所以别人也就不知道灵王已经死了。这时候朝吴便又撺弄公子弃疾自己为王。
公子，灵王的尸首虽然没有找到，但是从找到他的王袍这点来看，他已经没有一点反抗能力了。这个时候如果仍用公子的三哥为王，说话是不会有人听的。
那以你的见解应该怎么办呢？
朝吾以为只有公子自己为王才行啊。
可我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呀，我自己就称王怕是不好说呀。
哦，那没什么，臣有一计。
朝吾派人散播谣言，说公子弃疾已经战死，楚灵王正带着兵马向都城杀来。黑公和熊比听信谣言自杀身亡，这样弃疾稳稳当当的登上了王位，是为楚平王。平王继位，自然嘉奖有功之臣，窦成然开门纳降，而后又征战立功，认为令尹也就是相国。费无极一直是平王身边得宠的人，虽然没有什么大功，也封为左尹。本来要封最有功的朝吴为右尹，但是朝吴不干。
启禀大王，臣朝吴辅佐大王驱逐昏君，大王曾答应臣光复蔡国，不如允许臣回蔡国光复蔡氏。
那好吧，寡人就许你回蔡国重建蔡氏。
谢大王。
寡人还有一事，前朝旧臣吴举本是楚国敢于忠言直谏的贤臣，如今已经病逝，寡人封他的儿子为右尹，其孙亦封为楚国的世袭大夫。那伍奢可在？
臣伍奢在。
从今天起你就是楚国的右尹，并兼任寡人世子建的太师。
谢大王。
公子弃疾变成了楚平王，自从杀兄夺位以后，他便以为自己是被神明保佑的，于是有恃无恐，为所欲为。他废除了细腰宫，却建起了长乐宫，日夜沉于淫乐之中。宠臣费无极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，更得其宠爱，平王对他言听计从。费无极怂恿平王以居功自傲的罪名杀了令尹窦成然，世子建为此对费无极有所怨言，费无极便对世子建怀恨在心。世子建是将来的王位继承人，费无极想除掉他，于是便采取了一个极为阴险毒辣的计策。
启禀大王，臣以为世子是大王千秋之后的继承者，如今年纪也不小了，应该考虑婚娶大事了。
爱卿说的极是，可是该为他去哪一国求婚呢？
这微臣已经想过了，最好是到秦国，因为现今秦国逐渐强大，发展势头很盛，如果能和秦国联姻，楚国的势力就会更大了。
好，爱卿能为寡人的设计如此尽心尽力，寡人一定会重用你的，这件事就请你亲自处理吧。
费无极奉命来到秦国求聘，此时的秦哀公也有意同楚国结交，便以长妹孟莹许婚。费无极知道孟莹是个绝世美人，便打起了坏主意。他见孟莹的侍女中有一个齐国人，长得也有些姿色，就把这个齐女秘密的叫出来。
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见你长得有贵人之貌，有心抬举你做个太子正妃，你就冒充你的主人孟莹嫁给楚国的世子建吧。
我怕不像。
哎，有什么像不像的，在楚国我说的话就是大王说的话，到时候你就一切听我的吧。
大王，那孟莹臣已经接回来了，我想让大王先过一下目。
爱卿，那孟莹她长得怎么样？
大王，您还是自己看一看吧。
先孟莹上殿。
孟莹拜见楚王。
这大王，您还不让人家平身呢？
平身？
大王，孟莹长得怎么样啊？
寡人是白当这个大王了，从来就没有看到过长得这么好看的。真是白活了。
大王，您要是这么喜欢孟莹，为什么不自己娶了她呢？
只是既然娶来是当儿媳妇的，怎么可以与人伦不符呀？
大王此言差矣呀，孟莹毕竟还没有同世子完婚呢。
可别人不敢说什么，世子的口怎么才能堵得住呢？
哈哈，大王，臣把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臣在孟莹的侍女中已经挑选了一个奇女，也是才貌双全，可以冒充孟莹与世子完婚呢。
这个奇女不会说出去吧？
不会，大王，您就请放心吧。
如此甚好。
那寡人可就要和那孟莹美女回后宫歇息去了。
就这样，楚平王娶了自己的儿媳。一年之后，孟莹生了一个儿子，但是正如常人说的那样，月里的嫦娥已爱少年，孟莹不免流露出对年事已高的楚平王的不满。楚平王为了讨好孟莹，就答应立孟莹生的儿子为世子， 要废除现在的世子监，而世子监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。
天哪，天下还有这样的父亲吗？
世子休怒，这都是我妻女的罪过呀。
世子，世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都是民女之罪呀。
民女？你不是秦国国君的长妹吗？她不是孟莹。哦，我已经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怪不得宫中早有传闻呢。老师，你说天下哪有这样的父亲？世子，这一定都是费无极搞的鬼，我一定要上朝面君，替你讨回个公道。可父王已经命我立即去守卫边城，我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啊。
启禀大王，臣有本奏。大王乃一国者尊，不可有薄人伦。
住口！大胆武奢，你身为太师，怂恿世子监心怀异志，阴谋篡位，该当何罪？
费无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我奉大王之命，正要捉拿你呢，没想到你却送上门来了。侍卫，将他给我拿下。
大王，大王，
这寡人。
大王，此人不可不除啊。
这
将武奢拿下，送入囚牢。
大王，大王，大王听信谗言，娶儿媳丧人伦，出国的社稷不保啊。大王，大王。大王，
费无极将忠臣武奢投入监狱，又派人传武奢的儿子进宫，企图加害他们。小儿子伍子胥没有进宫，偷偷的跑出家门。伍子胥千辛万苦来到昭关，却见城门前高悬了他的画像，兵士严密把守。正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，忽然一个人向他走来。
哎，这不是伍子胥公子吗？
哦，不不不，我不是。
哎，
认错人了。
公子请放心，我乃名医扁鹊的弟子，人家都叫我东高公。公子可以到我家去暂住一宿，我来想办法送公子过关。
伍子胥来到东高公家，一住就是七天。每天东高公以酒食相待，就是不提过关的事，这引起了伍子胥的怀疑，真是心急如焚。这一夜他辗转反侧，一直瞪着眼睛发愁，到天亮的时候，满头的黑发已经变得雪白。
哎呀，恭喜公子啊，恭喜公子啊。
东高公，杀身之祸尚不能逃，何喜之有啊。
哎，公子一夜之间白了头，与那城头上你的画像判若两人呢、啊、何况老夫已经找到了一个与你十分相像的人，让他在你的前面先当作你被抓起来，守城的就不再防备了，你就可以混出城去了，然后我再把那个错抓的保出来，这不就全都解决了吗？啊，好好好，咱们走吧。你可以出城喽！
多谢东高公救命之恩，伍子胥一定重重相报。
伍子胥逃出了昭关，但并没有摆脱危险，在他的前面还有千难万险。
上走，群雄称霸闹春秋，龙争虎斗。